边。
田建秀按照闯王的安排，与黑虎星演了一出戏，真是演的天衣无缝，跟真的一样啊。打了所谓的胜仗之后，拉着队伍又到了张家寨的东门。此刻张守敬、张守业、张守达、张守祖、张守光，张家五虎都登上城楼啊，往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张守敬用手一指，三哥，为首的那位就是田将爷，给咱帮了大忙了。
呦呦，你看看
德胜沟上挂的血丝呼啦都是人脑袋，滴了嘟噜的有多少个呀。
是啊是啊，
张守业也十分感激啊，但是这家警惕性挺高，就到了现在吊桥不拉起来，城门不开，他以防有变。这张守敬首先抱拳探出身子，高声喊：
是田将爷吗？
田建秀在马上一抱拳：不才，正是田建秀啊。哎呦，我说田将爷呀，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，替我们张家寨解了围了。我家寨主就是我们老三，要与您搭话。三哥，您请吧。张守业头一次赔了笑脸，一个劲儿的抱拳：田将爷，听我家老四跟我说了，您真讲义气，闯王的人马真是仁义之师，不请自来帮我们解了围，哎呀，叫我怎样感激呢？您稍后片刻，我把城门打开，您进城歇马如何呢？这就说明这小子非常滑，还问人家：哎，我把城门开开，你进来呢是不进来呢？是歇会儿是不歇会儿呢？田建秀是干嘛的？看出来了，他警惕性挺高。田建秀赶紧一抱拳：多谢多谢，我说寨主，我们是义军，是剿匪安民的，不管的黑虎星白虎星，只要侵扰本地的百姓，我们是绝不答应。方才呢把他撵跑了，没有彻底消灭，留下点遗憾，尽管如此，我们也斩获颇丰。您看，这都是他的部下，算他们倒霉碰到我的刀口上了。说着一使眼色，手下的人把人头全摘下来，噼里扑噜叽里咕噜都扔到城关前头了，一大堆呀，让城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另外呢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急需要回去处理，我也怕黑虎星这小子报复，为了以防万一就不进城了，咱们改日再会，告辞了。哟，张守业一看这人太坦荡太光明磊落了，觉得于心不忍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们出了这么大的力，连口水都不喝，一会儿都不休息，这叫我如何报答呀？这哎，咱们今后就是朋友，谈不到报答不报答。哎，田将爷，有哪些困难现在您就提出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寨主啊，实不相瞒，不怕你见笑，年关已尽，我们弟兄众多，这粮食不太够用，如果寨主爷行个方便的话，借给我们点粮，我倒是愿意接受的。
行，一万个行，这是我们应该孝敬你们的，你说要多少
我没法张嘴，多多益善，寨主爷你决定，你给我多少我也不嫌少。
这样吧，连前者的一半我再给你加点，送你100担粮食如何？
多谢多谢，这就不少了。哎，100担粮食，
嗯，
什么时候给你们送去？那寨主爷你说呢？我说你先回去，明天粮食准时送到，让我家老四代表我去送去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寨主爷，老叫你们费人费力的，我于心也不忍。这样吧，我身边也有人，我留下一部分弟兄，明天呢帮着押运，不知寨主意下如何？你要觉着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不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行行行，留下一部分客人，我双手欢迎。你说留下多少？留下几十人就行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还叫马世耀，跟你们都混熟了，让他带着50名弟兄，明天押运东西，赶奔黑芝麻村，你看怎么样？张守业一琢磨，才留下50个人，这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你还能反了天呢？即使有个万一，架不住我一划了，我这有上千人马，50个人不够垫马蹄子的，所以心里毫无防范。行行行，一言为定。马世耀事先早就接受了计划，田建秀跟他讲的清清楚楚，这叫里应外合呀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抢占他的东门。所以马世耀带了50个弟兄就留在张家寨，人家放下吊桥，城门开放，马世耀进了城，人家把吊桥又挑起，城门又关上，田建秀领着其他的人马回到黑芝麻村，回来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呢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闯王到，请。”李自成高高兴兴带着李过、黑虎星从外边进来了。闯王一进来，乐得合不上嘴呀、啊！我说：“建秀啊，你这戏演的太棒了，天衣无缝，连神仙也猜不透。”闯王，这不是在您的策划下吗？我算个啥呀，闯王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咱把50名弟兄全留在城里了。我看那意思，张守业、张守敬一点都没怀疑啊。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占领张家寨，按计划行事。你现在手下还有200多人，我又带了470兵，加在一起将近700人，马上就用饭，用完饭之后起身赶奔张家寨，但是务必非常谨慎小心，不能叫寨里的人察觉，要察觉咱们就前功尽弃了。明白明白。马上埋锅造饭，人们饱餐了战饭，勒紧着带子，各拿刀枪，骑兵怎么办？把马的V50全摘下来。这一段路可以骑马，但是必须走必经的小路，不能让人发现了，越隐蔽越好。等离这张家寨不太远了，个个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交给人看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地方骑兵他施展不开，就一条道可以进寨子里的，那么多的骑兵互相攻击怎么能行？就不如步兵方便。所以一个个是短衣襟、小打扮，干净利落，埋伏到石喇子和树林之中。闯王坐镇，亲自指挥。看看这会儿的天，日头刚落山，早呢，得明天黎明之时才能动手。那怎么办呢？弟兄们就得忍着，一个个把衣服扣紧了，受着北风，再冷也得坚持。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热乎乎的，都知道张家寨是聚宝盆，要打开了，吃饭问题解决了，年前后就不成问题了。谁不兴奋？就是再冷心里也是热乎的。等啊等啊等啊等，
这时间怎么这么长？
漫漫长夜，尤其是冬天，白天短，黑天长，盼到四更天了，哎，有动静了。咱单说张家寨的张守敬还真是个办事的人，他几乎没怎么睡觉，到四更天他早起来了，洗完了脸，漱完口，吃了口早饭，精精神神的把该准备的东西早都准备好了，车辆一辆挨着一辆，把粮食装上车，用绳子划好了，该送礼的礼物也装上车。他也派了50名弟兄，张守敬决定亲自押运送到黑芝麻村。这人们呢，一个个揉着眼睛，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，一看天还黑着呢，张守敬就告诉赶紧赶紧啊，大家就起身都准备好了，前后照应好了。又来找马世耀，马世耀一宿也没睡好觉，有任务在身，心里说闯王和田将爷把千斤重担交给我，占领城门的事儿我负责呀，万里有个一把事情弄岔劈了，我就得被活扒拉皮呀，那还了得了。因此他呼了八肚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，熬到四更天，外边的动静早把他惊醒了。他赶紧顶盔换甲，罩袍束带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带好了佩剑，指挥50名弟兄在外头列队。张守敬一看挺高兴，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睡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睡得舒服极了，要这么的咱们早点起身吧，好吧，赶到中午之前到黑芝麻村。可以可以，哎呀，还得让你们费事，又派了这么多些人护送，应该的应该的，客气什么，列列队集合集合，开始开开始走走走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那寨子能有多大，眨眼到了东门了。张守敬吩咐守城的精神点，放吊桥开城门呐，有人值夜班呢。答应一声，一脚露露把子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咕嘟咣当当当当，把吊桥放下来，紧跟着把大锁打开，把城门开放。那城门都1丈80多高，后下不到1尺也差不多少，两边铁板包着。在那个年月，就这门还有个打开，两个人开一扇门。把两扇门开开之后了，好叫这些人通过呀。就在这时，庄子里的寨兵在前边，马世耀领的人在后边，这张守敬也紧跟着，都牵着牲口就上了吊桥了。因为人还没出来境呢，门不能关，要的就是这个机会了。马世耀一看行了，等关上城门就来不及了，他冷不防的把宝剑拽出来，一回身对准张守敬，唰就一宝剑。张守敬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，这一宝剑正砍在肩膀子上，哎呀，我的奶，扑通坐地上，灭灭，一宝剑把他砍清醒了，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你你俩字还没等说完呢，马世耀第二宝剑就到了，对不起，你就在这噗一宝剑人头砍下，张守敬就死在城门边上。紧跟着马世耀吩咐一声占领城门，他这留下这50个人如狼似虎，一丁师啊，那都是挑选出来的，经过精心安排的，事先早就计划好了，有30个人占领城门，20个人顺马道上了城，把守城的那些寨兵杀的是东奔西跑，没出3分钟就占领了东关。马志耀吩咐一声赶紧发信号，快发信号，事先呢把那信号都准备好了， 跟现在过年放的二七角差不多少。点好了药信子，往空中一扔，咚啪，咚啪，天还不亮，借着山谷的回音听出多远去，两溜火光发出信号。李自成咱们在石喇子和树林里头看得清清，吩咐一声，空，李过黑虎星搬鞍认凳上了马，跟箭头子一样眨眼之间就冲到东门了，再配合着马世耀的人哗一声就杀进张家寨。说张家寨那不还有几十个人呢，那几十人吓得都没脉了，躲的躲，藏的藏，跑的跑，被杀的被杀，早就散了连子。因此义军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张家寨。田建秀领着人当先杀到十字街，但是田建秀下了命令了，众位听着，凡是顽固反抗者杀，有不抵抗者一律不准杀，尽量少杀人呐。你得约束，尽管再三约束，你想这种事儿能不杀人吗？他不可能啊。刹那之间整个张家寨就乱套了，有几处民房也着了火了，火光冲天，老百姓是哭爹叫马，东窜西跑。有人早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守业，张守业呀、一点察觉都没有，搂着第四个小老婆正睡觉呢，就穿个裤衩，上身光个膀子，他这屋也暖和，他觉得万无一失，正在美梦当中突然被惊醒了，隔着窗户纸一看，火光跳跃，他就知道有点不妙，他赶紧问怎么了。报告寨主爷，李自成的人马杀进咱们寨子了，城门丢了，到处都是李自成的兵啊！哎呀，这还了得，赶紧把家门关闭。家门关闭就是他们家的房子。原来啊，他们老张家是城中有城，外边这一圈是张家寨，里边这一圈是老张家的住宅，这地势选的也好，这院子修的也十分坚固，高矮跟外边城墙差不多，都大条石砌成的，高大的门楼，九凳台阶，有上马石、下马石，还有一对石头狮子。他们家里七层院子，哥五个，三亲六故全住在这个院里头。管他的亲兵卫队就有250人，这一乱，不少人跑到他家里避难呢，因此人满为患，前院后院到处是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是哭爹叫妈。张守业利用这机会把衣服穿好了，手提宝剑，亲自指挥，掩门掩门，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放下来，把他们家的家门也关上。他们家这门呢，虽然赶不上城门那么厚，没有那么高大，可也不含糊。那家关闭之后，上上锁，上上横栓，里边再拿条石顶上，你也进不来。张守业马上领着人登上高墙，在这防御。事先这家警惕性就十足，他们家里的什么多呀？强弓、硬弩、鸟枪、火枪、火冲，应有尽有，因此都登上高墙在这防御，见着义军就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下把义军打死打伤了不少。田建秀一看不行，硬攻不可以，把手一挥，哗，大家躲到对面的民房墙后，就隔着一条街，对面就是老张家。攻了半天没拿下来，田建秀急得咣咣直跺脚，这就差这么一哆嗦了，又哆嗦不上来了，这气死我了。闯王有令， 尽量避免伤亡。硬攻不是不可以，但是硬攻的死伤多是人，人家有火器呀、啊，所以说尽量的少伤人，得想其他的办法。田建秀急得直跺脚，正这时候闯王到了，闯王躲在墙后，见着田建秀问了问情况，田建秀一皱眉，这钉子很难起。嗯，闯王看了看，用炮轰怎么样？那当然是好了，哪有炮？哎，你忘了，他这东城楼上还有两门大炮呢，我们运起一门的就顶用。哎，是啊，那太好了，马上派人去运大炮去。结果到那块，那人傻眼了，巨型大炮里头是铁铸的，炮口有二板那么大，外头用榆木包着，又打了多少道铁箍，用石头焊在城头上。这一门铁炮重有几千斤，怎么个运法？全傻眼了。回来禀报李自成，李自成一摆手，不行，不用。城头上可有炸药？要，有炮弹都有。把炮弹炸药赶紧运来，人多好办事儿。时间不大，左一筐右一筐都运来。闯王探身看了看他们家的门楼，老天嘛，这么办，你赶紧派人动运敲镐，在弓箭掩护下把这门楼挖个窟窿，天埋炸药给我炸塌他的门楼。行，这也开弓放箭，双方对射，在弓箭的掩护下，义军派出二十几个人强壮的小伙子，可拿敲镐，一个冲锋到了张家门楼下，大门紧闭着，到门楼这倒是保险了，弓箭也射不着，因此他们开始动工，天天哐哐，天天哐哐，天天哐哐，天天哐哐。但是地皮十分坚硬，一个是冬天天寒地冻，二一个这寨子建在半山腰上。地啊基本都是石头的，那山石多坚硬，那镐刨上直冒火星子，震得手腕的发酸，一半会儿这眼儿打不出来呀、啊。那没办法，轮番的砸，哎呦，大伙就卖了命，好不容易抠了个坑，这坑啊能有二尺多深，像井口那么大。跟闯王一说，闯王觉着差不多少了，吩咐一声填埋炸药给我炸。
听众朋友，